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8月21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正恩声言朝鲜军队正在与韩国对抗做准备；朝鲜驻中国大使星期五在北京举行记者会，宣布将对韩国48小时之内要求停止对朝鲜的广播，否则朝鲜将发动军事行动。另外，美国非常关注朝鲜对韩国发动炮击的动向。另外，中国参加大阅兵的一架直升飞机不久前在北京郊外的训练当中坠毁。另外，台湾总统马英九说李登辉的言论是出卖台湾人民，羞辱台湾人民，请求他道歉。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朝鲜和韩国在边界附近相互进行炮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声言朝鲜军队目前正在前线地区与韩国做对抗的准备，朝鲜军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官方通讯社说，金正恩是在朝鲜中央军事委员会星期五召开紧急会议之后发表以上谈话的。韩国已经将军备等级提至最高，表明面临即刻危险和攻击。首尔还对进入韩国开城工业园区的人数进行了限制。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说，
确保人员安全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的立场是应当把进出开城工业园区的人数降至最低。首先，允许那些可以当天返回首尔的人进去，其次让那些与企业经营有直接关系的人离开。
星期四，朝鲜炮击韩国西部边境的军事阵地。作为回应，韩国向朝鲜发射了数十枚115毫米炮弹。紧张局势升级，双方都没有报告有人员伤亡。美国之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另外，今天朝鲜驻中国大使池在龙在北京向韩国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韩国方面48小时之内停止对朝鲜的广播，否则朝鲜呢将发动军事行动。朝鲜驻北京大使星期五下午罕见地举行了一场紧急的记者会，朝鲜大使向韩国发出了48小时的最后通牒。如果韩国不停止对朝鲜的广播，朝鲜人民军将采取军事行动。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驻北京大使馆星期五下午罕见地举行了一场紧急记者会，朝鲜大使池在龙向韩国提出了48小时最后通牒，称如果韩国不停止对朝鲜的广播，朝鲜人民军将采取军事行动。此前朝方宣布重启对朝广播，等同宣战。
为此，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20号已发出最后通牒说，如果傀儡国防部在48小时内不停止对朝心理战广播，不全部撤走所有心理战手段，朝鲜人民军将立即实施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池在龙否认在朝韩边境埋雷炮击，并把最近朝韩边境出现的紧张局势归咎于韩国。
傀儡军方以8月4号在前线西部非军事区发生的令人质疑的地雷爆炸事件为借口，在全前线恢复并夜以继日地进行对朝心理战广播，恶毒反动团体散发反朝传单行动已达到再也不可放任的地步。对朝心理战实际上是针对朝鲜的入骨的侵略战争行为。
由于参加这场记者会的记者以外媒为主，没有大批长枪短炮的中国官媒记者，朝鲜的这番宣布向中国施压的意味浓重。池在龙大使没有透露采取这个行动是否事先知会了中国政府。 朝鲜大使池在龙没有回答和这场紧急记者会无关的问题，如金正恩是否出席中国的九三阅兵。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另外呢，美国政府对朝鲜向韩国发动炮击一事表示关切，韩国以炮火还击，这是南北之间最新发生的暴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四说，朝鲜这种挑衅行动只会加剧双边的紧张关系，他敦促平壤保持克制，不要做出威胁地区和平与安全的行动和言辞。美国官员说，他们正在密切关注当地的局势发展。南北互相炮击一事是星期四早些时候在双方西部边界一带发生的。美韩从星期一开始举行年度的军事演习，朝鲜则谴责演习是为了战争做准备。朝鲜曾经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紧急会议讨论美韩军演一事。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茨成南在星期三递交给安理会的一封信件当中提出了这一要求。平壤一再要求安理会讨论美韩年度军演的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日本的多个主流媒体连日以来呢，发自北京的报道说，中国的一架参加9月3号大阅兵的军用直升飞机8月16号的时候在训练当中坠毁在北京郊区的通州地区，机上的数名机组人员负伤。报道说呢，中国当局对这个事件下达了亲口令。我们现在呢电话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记者戈兰，想具体询问一下有关的详情。戈兰你好。
哎，你好。
那个，首先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日本是怎么样报道这次中方的坠机事件的。
好的，首先是共同社8月17号，也就这个星期一的时候，他报道一个独家消息说，引用多名北京的有关人士说，在一架中国的军用直升飞机在8月16号下午3点多一点的时候，在这个训练中坠毁在这个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三间房村这个这么个地方。那他报道是说，当时共同社的报道是说，这个机组人员受伤了。那么他说这个有很多目击者，然后他说但是中国当局呢下了一个不准就对传媒说不准报道的前口令。
是。
那么中国军方也对这个村民和村干部呢下了这个谁都不许说的这么一个前口令。
是。
共同社的报道是这样的。然后过了2天以后呢，这个产经新闻和昨天的朝日新闻也都分别报道了，基本上的内容是差不多。就是这个产经新闻对于这机组的人员是情况是怎么样，他说不明白。但是他据一些目击者说，他们是看到了那个飞机在天空的时候忽然冒出黑烟，然后盘旋着下降，最后就是坠毁，然后就闻到了当这个周边有很多这种烧焦的这个臭气。
是。
但是朝日新闻昨天的报道是说，这个3名20多岁的这个机组人员都已经死亡了。
是，
这是就是报道不同的地方。
是，那看来有3-4家的日本的主要媒体先后报道了这次坠机事件。那么这些媒体对这个事件有没有什么评论？除了事件本身叙述以外，有没有什么评论？格兰。
对。产经新闻呢有分析说，习近平政权呢把大阅兵作为这个提高政权凝聚力的一个活动。
是。
那么看来他是因为根据这个就是判断，如果公开了这个事故的话呢，可能会就是相对来讲会危害到政权的威信，所以呢他就不愿公开，那么也怕会变成一种批评大阅兵的行动。那朝日新闻的分析说呢，习 近平平政权呢，就是举办抗日战抗日胜利大阅兵呢，是也是定位于在这种发展发扬大国威信的这个国家大事这么一件事儿上。
是。
那么到了这个8月20号为止呢，事故的现场呢，还有大概有40架的军用飞机还在从事这个编队飞行训练。
嗯。
那么北京的外交界就有人批评说，发生的事故本来应该是首先要停止所有相同机型的训练，查明这个原因，防止再发生。但是呢，朝日新闻分析说呢，天津爆炸事故呢，一个粗劣的这个管理的体制呢，正在被这个国内外质疑的时候呢，为军事大阅兵演习的这个事故如果公开的话呢，可能会损害习近平的这个政权的威信。
嗯。
所以看来呢，是中国隐瞒这个事故的目的。
是，也就是说呢，这个事件坠机事件呢，跟天津爆炸事件呢已经被联系起来。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戈兰，就是说，日本的民众对这次这个直升飞机坠毁事件有什么反应？
其实大部分的这个民众呢，其实按我来看，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呢，本来对一个飞机的坠毁本来不是什么新闻，关键是说中国的下了这个潜口令，那么就让日本会联想到天津爆炸案也很不透明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就联想起来，就认为说怀疑这些案件迟迟真相不能够就是公布，也显得又在这个什么大阅兵之前发生，接二连三的，就觉得很蹊跷。
是。
那么也有网民说，因为北戴河会议不开，突出了习近平和党内长老可能失去这个协调的余地，所以呢，是会不会是这个案件背后的有黑手等等。那么有一个日本的这个周刊中国的这个总编辑敏霞对我说，他说我不认为他是这个是单纯的案件，也不认为是个单纯的巧合。他说从这个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仪式这种事关国家政权威信的活动前夕发生的这种接连案件来讲，不能否认存在中共高层的这个权斗的可能性。
嗯哼，
那么不管怎么样，总是先扫了习近平的面子。
是，好，那么来讲呢，以上就是我们连线我们的特约记者戈兰，从东京就这次坠机事件进行的现场采访。谢谢戈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呢，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星期五宣布，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中纪委称，令政策严重违反廉洁自律的规定，收受贿赂，为亲属谋取利益，18大之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中纪委还说，令政策干扰、妨碍组织方面的审查。中国官方媒体还报道说，目前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令政策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且采取强制措施。案件的侦查工作目前正在进行当中。令政策是前全国政协副主席、前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的哥哥。7月20号，中纪委将令计划开除了党籍，开除公职，指控他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和保密纪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人民币币值贬值后的动态方面，继上周中国让人民币贬值之后呢，亚洲的股市持续下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佩里的报道。
中国称贬值本国货币人民币，目的是将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然而世界各地都持怀疑态度，许多人说 4% 的汇率下降无异于一场货币战，此举震颤整个亚洲股市，而它对西方和欧洲市场有什么影响，目前还不明朗。美国之音请来专栏作家张家敦。
基本上中国只要做一些事情就会产生连锁反应，这将不只是局限于该地区。如果今后中国货币贬值加剧到足够的程度，实际上会影响全球。
中国可能做对自己有利的事，现在的问题是像美国一样的其他国家政府会如何保护自身的经济稳定。 希莱斯特雷克是美国劳联产联的贸易和全球化政策专家。这个联合会是美国最大的工会联盟。
坦率地说，通过货币贬值，中国在照顾他们的工人，这对他们来说很好。然而，我们也需要一个照顾本国工人的美国政府，他需要做更多来应对中国的举动。
很快就会有答案的一个问题是，美联储是否会通过提高利率来应对中国货币的贬值。美联储的下次会议定于九月，尽管人们担心自己的财务状况是很自然的事情，但金融新闻网站的斯科特·加姆告诫个人投资者不要恐慌。
这些都是每天会遇到的问题，无论是中国、美联储还是其他机构，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如果你是长线投资者，就不必担心。
股票价格的不断暴跌，也许使亚洲的投资者寝食难安，而且目前还不知何时能结束。美国之音佩里，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敦促土耳其采取更多的行动，打击伊斯兰国，并且控制本国的边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土耳其上月同意美国军机使用土耳其的空军基地攻击伊斯兰国，同时却增派军队与库尔德游击队作战。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敦促土耳其采取更多的行动，打击伊斯兰国。
We do want Turkey to do more.
我们确实希望土耳其在打击伊斯兰国方面做更多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是土耳其加入盟军空袭的问题。土耳其在原则上已经同意加入，土耳其现在需要参加和参与。
美国也希望土耳其对从土耳其越境进入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给予同样的关注。
We need them also,
作为紧邻这个冲突地区的国家和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的负责任的成员，我们需要土耳其比过去一年更有力地控制自己与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漫长的边界。
卡特国防部长说，为了争取土耳其更多的参与，奥巴马总统也一直与土耳其进行磋商。他还表示，相信伊斯兰国将被打败，美国目前所使用的战略是正确的。但他同时强调，这是一项复杂和艰巨的任务。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获得国际承认的利比亚政府敦促阿拉伯国家对从属于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发动空袭。这些激进分子把一些人斩首或者钉上十字架，并且控制了苏尔特市。在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当中，美国和欧洲五国谴责了这些暴行，但是继续支持举行政治对话，以便稳定四分五裂的利比亚政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发来的报道。
星期二召开了紧急会议之后，阿拉伯国家联盟承诺为利比亚提供军事援助，但没有提供任何细节。伊斯兰国引起动荡之际，利比亚仍然陷于东西对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和政府控制着东部，而一个伊斯兰主义民兵组织支持的政府控制着迪利波里及其周围地区。美国官员说，利比亚反恐的最好办法是通过一个统一的政府创造安全的环境。
我们将继续支持联合国为主导的进程，以实现这一目标。
但有人担心，联合国领导的进程影响有限。
这是一件应该通过联合国进行交涉的事情，但如果没有任何含有安全成分的策略，它就是不完整的。
已经对利比亚激进分子发动有限空袭的国家中，包括美国和埃及。但是担任对利比亚的联合国专家组成员的凯图利斯说，华盛顿似乎不愿采取更广泛的军事战略。
你看看这个地区的动态，看看我们自己在伊拉克战争和其他地方最近的经历，你就会感到对美国的军事行动直接干预甚至支持的风险存在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
美国决定做出有限的反应，部分原因是不愿意同四分五裂的利比亚政府打交道。
如果你愿意对国际承认的一方提供军事援助，就会授人以柄，被人指责美国正在干预并且选边站。
他还说，美国继续努力应对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袭击，在这个地区面临许多难题。美国之音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希腊动态方面，希腊得到了新的救助资金，但是总理却突然辞职。希腊人民将注意力现在转向新选举政府领导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星期四通知总统他要辞职，他提出在9月20日举行提前选举。齐普拉斯上任才7个月。
我要提交政府辞呈，我想表达我的一个信念，这就是宪法程序需要立即启动，以便我们能够按照一切应有的文明做法尽快举行选举，让希腊人民能够决定如何引导希腊安全迅速地走出危机。
在雅典街头，一些希腊人怀疑提前选举是否能带来稳定性的政治变革。
有什么好担忧的呢？下一个赢得选举的人就要做跟前任一样的事情。不幸的是，我们对这种情况已经司空见惯了。
希腊跟希腊的债权人进行了几个月的激烈谈判，最后得到救助。布鲁塞尔的欧盟国家财政部长们和希腊人可能希望希腊摆脱依赖外援的循环，走向自力更生。希腊获得的最新救援协议是5年来的第三个。欧元区国家决定提供那些新援助，避免希腊债务违约，使希腊得以避免被开除出19个国家的欧元区。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环保组织星期二指出，天津港危化物大爆炸只是冰山的一角，显示了中国政府多年来疏于制定危险化学品管理政策和执行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天津港发生危险化学物品大爆炸，造成114人死亡，700多人受伤。这起悲剧引起各界对中国工业安全和在日益拥挤的城市中发展工业项目的担忧。环保机构绿色和平组织东亚部星期二发表报告说，8月12号天津港爆炸事件暴露出中国政府多年来忽视对危化品的管理。报告说，天津大爆炸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仅仅今年就已经在江苏、福建和山东省发生过13起爆炸事件。事实上，上个月南京一家化工厂就发生爆炸，并且波及附近的3个化学品仓库，揭示了多年来中国政府忽视危化物管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天津大爆炸原因至今不明，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瑞海公司仓库中储藏着一批高危险、高活性的化学物质，包括700吨剧毒氢化钠。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中国论坛主任吴兰指出，化工是中国的一个重要工业，而管理条例却没有跟上。
Chemicals is a huge industry in China, and the problem with toxic waste.
不仅是化工厂，还有有毒废料的非法排放、非法储存和事故等，已经持续很多年了，而相关条例却没有跟上。这次天津爆炸事件只是更严重问题的一个表现。
吴兰说，希望中国政府从危机中吸取教训，赶快制定有关政策，同时加强执法。据天津塘沽环境监测站报告，瑞海公司仓库中的物品包括氢化钠、甲苯二乙氢酸酯和电石等等，特别是氢化钠，人接触后会造成严重健康危害，而甲苯二乙氢酸酯和电石接触水后会发生剧烈爆炸。绿色和平组织8月14号派出一个应急小组去实地了解这次爆炸给环境和人类造成的影响。这个小组对距离爆炸中心9公里范围内进行调查，检测水源中氢化钠等氢化物的含量。报告说，检测结果没有发现高含量的氢化物。除了瑞海公司之外，天津还有2个危化物仓库位于距离居民区、医院、一条繁忙高速公路、学校等公共设施不到 0.6 公里的距离内。 其中一座仓库属于国有企业中化集团，离居民区只有500多米，这里有住宅、饭店、汽车旅馆等设施。中国国家安全条例禁止在公共设施、居民区和交通要道1公里之内设立危化物仓库。中国万科房地产公司星期一说，爆炸地点附近的5000户公寓遭到破坏。瑞海公司几个月无照营业，去年10月，瑞海公司处理危化物的执照过期，直到今年6月才获得重新批准。中国政府试图平息公众的不安，下令调查爆炸事故。中纪委星期二发布公告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杨栋梁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官方媒体还报道说，瑞海公司的10名人员也被限制活动。天津港爆炸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亿元人民币。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经济呈现飞速的增长。明镜出版集团创始人和总裁何平认为，中国那种贿赂开道、欲达目的不择手段、有奶便是娘、毫无道德伦理底线、将金钱置于自由、人权、环境、公平、正义之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价值观，更是像病毒一样在世界各地，包括在自由民主国家中大举扩散，而且势不可挡。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就这个问题对何平进行了书面的采访，要他详细的解释一下自己的观点。下面呢，我们就请齐之峰来介绍一下他的书面采访。齐之峰你好。
啊，你好。
首先呢，何平为什么把中国过去的30年的经济发展模式形容为病毒？
啊，是这样。他认为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很难定义。那么他是这么说，他说，我试着这样定义一个用暴力控制、用谎言宣传、用利益腐蚀、没有任何固定的主义信仰的国家形式。它摧毁公民自由、信仰自由、表达自由，没有法律和道德底线，只求将独裁执政党与领导人的权力和权贵利益最大化。他说，我认为这种国家形式对当今世界许多国家许多人很有吸引力，因此它的影响四处蔓延，我把这个叫做中国式病毒扩散。那他继续说，当然我不敢自诩我这就把问题说清楚了，事实上中国式病毒不只是国家形式，而且是一种社会形式，它侵入了很多中国人的机体和心灵，我相信太多的人对此都深有体会，但都无能为力，感觉只有这样混下去了，没有办法，没辙，因为这种东西很能破坏人的免疫系统，让人对它无能为力。他说，这不是病毒又是什么？你还能找到更合适的词吗？
那么和平认为中国是病毒的典型特色和病状到底是什么呢？齐之峰，
那么他认为中国是病毒的典型特色或症状是，首先他对这个问题有很多话他要说，他说，首先他认为中国式病毒的特色就是一切权力完全由中共垄断把持，主要是由官员和听命于中共的伪代表组成的人大，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交给他的各种命令，通过由中共各利益系统交给他的法律法规，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民众没有参与的选择，没有讨论反对的机会，可是中国的黑箱作业却通过人大变成了中国公民必须接受的合法性和各种法律。那与此同时他又说，中国的政协实际上就是一个名利场，各路的富商大姑或名流不是来与中共协商什么政治，而是以成其为委员作为一种可被官方认可的头衔，可以拿来炫耀或拿来当保护伞，中共则利用这些名流为其政权贴近，这种阳光下的丑陋交易，双方演的冠冕堂皇。那和平说呢，有人将中国的政协人大类比于西方议会的上下议院，也有很多人都知道这种类比其实是徒有其表不伦不类，但中共用其表就可以号令天下，每年的两会他还捉模作样的开，几千个记者也装模作样的报道，只有稍微有点职业 自尊的记者才拍几张与会代表打瞌睡、美女给主席台上的诸位领导倒开水的照片，或追问一下毛新宇将军或李小林委员这对活宝。但你嘲笑、讽刺又有什么用？人家明年还是照样的开。和平认为，中国靠官商勾结，靠着毁坏环境、践踏人权把经济发展起来，成了经济大国，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觊觎中国的市场和投资，中国恶劣影响由此扩散全世界。这就是他所说的中国是病毒，威胁世界文明的意思。
好，谢谢季志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媒体近来指控中国的执法人员在海外的所谓猎狐行动当中，在美国秘密的追滩，因此受到美国政府的警告。美中两国对这一消息均不予以证实，这给双方在反腐问题上的执法合作蒙上了一层阴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纽约时报8月16日报道称，美国政府已经就中国执法人员在美秘密活动向被通缉的涉嫌腐败人员施加压力，迫使其回国一事向北京发出警告。报道指出，美国官员表示，他们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中国人员有可能通过旅游或商业签证进入美国，之后使用强硬策略迫使被通缉人员回国，同时向他们在国内的家人发出威胁。报道称，这种骚扰近几个月来日益加剧。针对上述指称，新华社8月17日撰文反击说，根据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双方承诺在与刑事案件有关的侦查、起诉和诉讼方面相互提供协助。美方一面表现出积极的合作姿态，另一面却发出警告，这种做法令人费解。环球时报的评论员文章说，中国公安人员既未潜入美国，也未在美国领土上执法，他们都是以合法途径进入美国，并在美国法律框架下接触外逃贪官，并寻求美国司法当局的合作，这一切做得光明正大。文章反过来指责美国，倒是美国特工总在世界四处活动，甚至在他国领土上执法。双方交锋唯一的不同之处是，美国媒体从未否认美国也派人员到他国执法。为了证实《纽约时报》报道中所涉及的内容是否属实，美国之音记者联系了中国驻美大使馆，但是对方一直不予回复。美国国务院以及美国司法部新闻事务办公室在被记者问及这一事件时，都拒绝就具体个案发表评论。双方发言人只是就这类行为一旦发生有可能面临的后果介绍了美国法律的相关规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星期一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美国法律，除外交官、领事官或专员之外，在未事先通知美国司法部长的情况下，若以外国政权执法人员身份在美活动，即构成刑事犯罪。科比说，美中两国定期通过美中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就包括通缉犯和反腐在内的共同关心的执法问题进行接触。中方有义务向美方提供重要、明确并有说服力的证据，以便美国执法机构继续调查、遣返和起诉通缉犯。美国司法部的声明则强调，外国人员未事先通知美国司法部长在美活动，触犯美国法典第18篇第951条，一旦发生，美国司法部将严格实施有关法律。不过，美国官员一再承诺，美国不会为外逃的中国贪官提供安全的避风港。华盛顿律师查尔斯·杜洛斯在2010年到2014年期间担任美国司法部海外反腐败部门的主管。据他介绍，在他任内没有听说出现过类似《纽约时报》报道中所指称的事件。不过他强调，任何国家在享有主权的同时，若与他国执法合作，就必须尊重那个国家的主权。杜洛斯说，
As a product of that, agreements to cooperate on law enforcement investigations that cross borders really requires notification and approval before engaging in.
正因如此，有关合作跨国执法调查的协议要求，在他国领土从事任何活动之前，必须通过正式和官方程序，事先通知对方，并得到其批准。
华盛顿市律师莱恩·法西从2004年到2015年8月之前一直在美国司法部担任反谍报领域的国家安全检察官。据他介绍，美国历史上出现过外国执法人员在美国从事这类活动遭到起诉和判刑的案例。他说
Most notably Syrian and Iraqi agents, as well as Cuban agents, frankly,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 were sent here by their governments to.
其中最突出的案子是叙利亚、伊拉克以及古巴等国政府派人员来到美国，恐吓他们移居到美国的公民。这些人有的在本国举行过抗议，有的反对过叙利亚或伊拉克政府。追讨他们的外国政府人员最后都根据美国法典第18篇第951条的规定，因未事先通知美国司法部长而遭到了起诉。
一些专家估计，由于中国国内面临强大的反腐压力，中国政府在寻求与美国政府合作的同时，私下与被通缉人员接触是很有可能的。如此看来，《纽约时报》的指称并不像是空穴来风。彭博社的一篇报道援引北京师范大学法学教授黄峰的话说，中国非常需要抓回更多逃犯，以警示国内的贪官，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否则国内的反腐败工作将无法获得成功。乔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反腐问题专家魏德安指出，此外，美中之间的官方合作也存在很多大的障碍。他说，首先鉴于美国国内政治方面的原因，双方签署批准引渡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次，美国政府只有在被通缉人员违反美国法律的情况下才能将其驱逐。魏德安教授说
It's a party organization, the Discipline Inspection Commission, which is running the campaign, at least the initial phase of the investigations.
中国的反腐运动至少最初阶段的调查由共产党机构中纪委主管，中纪委不是司法机构，美国不承认它的司法权威。美中之间如果要开展合作，必须由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美国司法部之间进行合作。
中国报纸参考消息，今年三月，一篇题为《中纪委披露海外追逃细节，派人说服外逃人员回国》的文章援引南华早报的报道称，中国追捕外逃涉贪腐人员的一个办法就是说服教育他们主动回国。不过，中方派人员来美说服教育的方式正是美中双方争议所在。中国公安部最新数据表明，自2014年全球猎狐行动以来，已有930多名境外逃犯被遣返回中国。2015年有70余人自愿回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传说中与中国高官有牵连的气功师王林在8月20日被中国当局正式逮捕。不过王林的律师表示案情可能会发生重大逆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气功师王林被控涉嫌非法拘禁罪，星期四被中国当局正式逮捕。7月15号，王林因为卷入他的弟子邹勇被杀案件，在深圳被江西萍乡警方刑事拘留。王林的律师陈友熙说，当局拘留王林后有30天初查时间和7天复查时间，因此现在逮捕他符合刑事诉讼法。陈友熙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不便发表评论。陈友熙在微博上称，相对于网上传言，案情可能会有重大逆转，为了不影响公安侦查，现在不便于披露。博文说，媒体大肆报道的雇凶杀人疑案已经被否定，非法拘禁能否成立，将在逮捕后认真侦查查明。我们会继续提出辩护意见，现在不便透露。陈友熙早些时候对 BBC 表示，当局逮捕王林并不代表他一定会被定罪。如果在侦查中发现王林没有主观意图或者实际参与拘禁，那么他仍有可能被无罪释放。邹勇曾经是王林的徒弟，因为经济纠纷，两人在2011年反目成仇。邹勇还在央视的焦点访谈上指责王林。媒体引述王林家人的话说，王林一直在寻找证据，试图把邹勇送进监狱。据报道，邹勇在7月9号遭到绑架并被杀害，王林成为重要嫌疑人。 现年63岁的王林是江西萍乡人，1990年代通过气功成名，自称可以用气功做到空盆来舌、轻功悬空提水行和为外国首脑和高官治病的特异功能等等。2013年7月22号，新京报发表了题为《隐秘大师王林的金钱王国》的文章，随后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气功大师的真面目的报道。媒体的报道使得王林受到广泛关注，后来被江西泸溪县公安局以涉嫌非法持枪和非法行医立案调查。据说王林和一些高官名人有往来，包括李瑞环、贾庆林以及影视明星刘晓庆和成龙等等，还有传说称他是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国师。历史学者和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认为，像王林这样的妖孽往往在王朝的末世才会出现。他说，
其实我对这个王林有多高的智商我没兴趣，但是我对这个高官们有多高的智商我确实很有兴趣。就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在治理这个国家，他们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如果是他们就这一批方式这批大师来误导了他们，那会对这个国家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据中国新浪网报道，21号早上，王林的辩护律师陈有希在萍乡市看守所会见了王林。会见时，警方并不在场，自由会见历时1个小时。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份新的研究说，中国的碳排放长期被高估。这份研究报告的一位作者说，新的研究结果为中国在碳排放问题上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不过他也同时表示，中国仍然需要提高效能和继续开发新的能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自然杂志星期四发表了一份研究说，中国2013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估计为 24.9 亿吨，比其他机构此前的预测低 14%。从2000年到2013年，中国的碳排放总量比此前测算的要低29亿吨，这个数量比中国森林在1990年到2007年间吸收的碳的总量还要大。研究报告的第一作者，哈佛大学博士后刘竹，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这是第一次通过实测中国的排放因子所得出的结论，而以前的测算根据的是国际平均水平。
以前的国际平均水平的估计的话，它这个排放因子的话，它是用的，就特别是这个煤啊，它是用的这个国际的平均水平的这个煤。但我们这次做了一个全国范围的这个调研的话，我们发现这个煤的质量啊，中国的这煤的质量没有那个国际的那么好。中国的这个煤的这个灰分啊，这个 ash content 的这个灰分比较高。那么灰分高的话，它就造成它这个碳的含量就少。所以你燃烧相同的煤的话，你获得的二氧化碳的这个量就会少一些。
研究报告称，中国煤炭的排放因子比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推荐值平均低 40%。水泥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要比最近的估算低 45%。研究报告也指出，中国的能源消耗增速比中国官方公布的要高 10%。刘竹表示，他们对碳排放的测算包括了排放因子和能源消耗量这两个部分。
所以我们最后的这个百分之，就每年低14%，这个综合从2000到2013年总共低了13%。这个结果的话是两个值的，这个就是相互已经统筹考虑过以后，就加总以后的一个计算结果。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今年6月，中国总理李克强宣布了中国的减排承诺，到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到达峰值。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60%到65%。刘竹表示，新的研究为中国今后制定减排指标、履行气候变化承诺提供了基础数据。目前，世界各国已同意将全球气温变化控制在2摄氏度的范围内。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已经测算出，要达到这一目标，世界各国的排放总量应该控制在什么水平。 在今年12月即将举行的巴黎气候峰会上，各国将就碳排放问题展开新一轮的磋商和谈判。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地球系统科学学院助理教授史蒂文·戴维斯是研究报告的其中一名作者，他认为新的研究发现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有积极意义。
这也许意味着在大气二氧化碳含量达到那个关键门槛之前，我们还有稍微多一些的时间。
刘竹说，新的研究数据能为中国提供更多的碳排放空间。
如果我们的这个排放就是历史排放较低，包括到现在的排放比以前估算的低的话，相当于中国可以多有一些这种发展的空间，就是排放配额会增加。那个在我们文章最后一段话写到，就是把这个排放配额增加了大概25%-70%。
两位作者表示，中国碳排放比之前估算的要少是一个好消息，但这并没有改变中国是能源消费大国以及能源使用效率不高这些事实。
中国的能源严重依赖煤炭，把能源生产从煤炭转向太阳能、风能等低污染的形式，将是一个艰难而缓慢的过程。
戴维斯表示，中国的碳排放每年还是在增加，只不过是排放量被高估了。刘竹说，
系统的话还是需要，就是一个是提高效率，另外一个的话是需要从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转型。
这项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科研小组牵头，与来自英国、挪威等多个国家共20多名研究人员历时多年完成。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泰国首都曼谷加强了安保措施，希望在星期一造成数十人死亡的大爆炸之后安抚当地的居民和游客。但是当局在追查作案人方面似乎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柯本从曼谷发来的报道。
泰国当局星期五加强了首都地区的安保措施，特别增派警察和军队在热门旅游景点巡逻。但当局在追查星期一大爆炸作案人方面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调查重点主要集中在一名可疑的年轻人身上。警方说，这是一个外国人，在爆炸之前曾经将一个背包放在四面佛附近一张椅子下面。警方将此人的画像放入互联网，并张贴在曼谷各交通要道。但除了与曾经拉载这名年轻人的出租汽车司机谈话之外，现在没有更多信息。几名与画像相似的外国人自动前往警方接受讯问或被拘留，但都没有问题。已经有20多个国家向国民发出前往曼谷的警告。泰国旅游业为旅客人数，特别是中国游客人数减少，做好了思想准备。在星期一爆炸事件中伤亡的有许多是中国人。旅游当局说，过去6个月，中国游客增长了1倍以上，达到400万人次。在泰国消费了54亿美元。亚洲之行旅行社主管昆兹勒表示，中国市场是对这次流血事件最敏感的市场之一，迄今没有什么人取消行程。但是曼谷唐人街的酒店报告说，有很多中国旅游团取消了预订的房间。昆兹勒说，圣诞节前旅游旺季的前景尚不明朗。他说，
Now what I cannot see at the moment is what impact this will have on new bookings.
现在还不是大多数人下订单的时候，所以对未来旅游市场的影响，我现在还无法预测。
泰国即将进入旅游旺季，旅游业当局正在筹划路演，建立人们的信心，特别是要吸引来自韩国、香港、日本和中国的游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台湾方面，台湾总统马英九抨击前总统李登辉有关台湾对日抗战不是事实的言论，说他是出卖台湾，羞辱台湾人民。马英九要求李登辉立即收回其媚日的言论，向人民道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出席碧血丹心永续和平纪念抗战胜利及台湾光复70周年音乐剧之前，马英九罕见地接受媒体的读访， 对日前李登辉发表的有关言论作出回应，马英九说：“
一个做过12年中华民国总统，现在还享受总统卸任的礼遇的人，居然会说出这样出卖台湾、羞辱人民、跟作践自己的媚日言论，我感到非常的震惊、痛心与遗憾。这样子怎么对得起抗日牺牲的台湾先烈先贤，以及2000万牺牲的军民同胞？因此，我希望李前总统立刻收回这句话，并且向国人郑重道歉。”
已经卸任15年的前总统李登辉日前投书被认为是右翼的日本媒体 Voice。 李登辉说，二战期间的台湾人身为日本人，为了祖国而战，70年前台湾与日本是同一个国家，既然是同一个国家，台湾对日抗战当然不是事实。1895年4月17号，中国清朝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签署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其中包括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给日本，台湾从此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直到1945年8月15号抗战胜利，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投降，台湾才光复回归中华民国。在9月出版的 Voice 中，李登辉还批评马英九举办一系列纪念抗战胜利活动是针对日本的刁难和骚扰，是想要讨好中国，但中国不会因此改变对马英九的评价。代表国民党竞选2016年总统的洪秀柱表示，当了12年总统的李登辉居然会说出不堪的言论，让人是可忍孰不可忍，难怪李登辉被说成是日本人眼里正男。洪秀柱呼吁全民站出来口诛笔伐李登辉的不当言论。但是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则表示，李登辉总统的意见其实是他个人历史的经验，他对于历史上发生这些事情他个人的感受跟立场。他说，台湾的社会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人，他们也有不同历史的记忆，对历史不同的诠释。他呼吁社会要保持一种相互包容的态度。蔡英文说，几百年来台湾人在命运上的最大悲哀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我们大家共同一个命运上悲哀的地方。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表示，李登辉表达看法有些时候必须要审慎，毕竟他做过中华民国总统，领导过我们台湾。他说，李登辉在任时曾经说过，钓鱼台属于中华民国当时的台湾省，而我做过台湾省的省长。这不是李登辉第一次因为发表与日本相关言论而招致抨击。上个月李登辉访问日本时，在记者会上说，尖阁诸岛是日本的，不是台湾的领土。台湾称尖阁诸岛为钓鱼台岛，中国称其为钓鱼岛。2012年9月李登辉说，钓鱼台一直是日本的领土。2002年9月李登辉说，钓鱼台乃日本固有的领土，所有权应属于日本冲绳县。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前总统卡特星期四8月20号开始了癌症放疗，不过在记者会上说他最自豪的是家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卡特总统星期四举行记者会，介绍他的癌症状况以及他未来的计划。
我今天下午接受第一次针对我的大脑的黑色素瘤进行的放射治疗。
卡特总统是在前段时间做肝脏手术的时候发现癌症，并且已经扩散，大脑里有4个黑色素瘤。卡特是美国第39任总统，他任期内美国与中国建交，但是美国70年代末经济下滑以及伊朗人质危机，导致担任了一届总统的卡特在1980年竞选连任失败。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卡特谈到了伊朗人质危机，说：
我当初应该派更多直升机解救人质，或许我就会竞选连任成功。不过那就会影响我建立卡特中心。如果我必须选择再当4年总统还是卡特中心，我想我还是会选择卡特中心。
卡特卸任30多年来，通过卡特中心投身全球人道事业，致力于推动和平、战胜疾病以及建立希望。人们称他是美国最有成就的卸任总统。卡特做过州议员、州长、美国总统，他说这些都是很值得骄傲的成就。不过他告诉人们，他最引以为自豪的成就是他的家庭。
我做过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情就是和罗莎琳结婚，这是我生活的支柱。我们已经结婚69年了，我们还在一起，这是我一生最美好的一件事。
他说如果身体允许，他将继续在家乡的小教堂每个星期天教授圣经。 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最后时段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朝鲜和韩国在边境互相炮击之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五命令军队进入最高戒备，并宣布前线地区进入准战争状态。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金正日在朝鲜中央军事委员会紧急会议之后说，前线部队从当地时间周五下午5点开始进入战时状态。平壤过去曾经发出过类似的声明，包括在2010年和2013年的高度紧张时期。由于20世纪50年代结束冲突的停战协定并没有成为一个和平条约，因此朝鲜和韩国在理论上仍然处于战争状态。朝鲜驻中国大使池在龙星期五下午举行记者会，重复了对周六最后期限的警告。他说朝鲜是重在行动的国家，不说空话。周四的冲突起于朝鲜炮击西部边界韩国军队的阵地，韩国则已向北方发射数十发155毫米炮弹予以回击，双方都没有报告炮击造成任何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大部分炮弹似乎都落在了分隔双方4公里宽的非军事区内。美国总统奥巴马继续要求国会议员支持伊核协议，他强调指出，如果德黑兰违反协议，美国仍旧能够对德黑兰采取军事行动并恢复制裁。奥巴马星期五在写信给纽约民主党众议员纳德勒的信里面指出，在协议期间和协议到期之后，只要伊朗试图获取核武器，美国仍旧拥有所有的选项，包括军事选项。信中还谈到美国准备增加对以色列的导弹防御资金，以色列坚决反对伊核协议。同样在这个星期，参议院第二号民主党人新泽西州的梅嫩德斯议员表示，下个月国会就伊核协议表决时，他将投反对票。希腊总理齐普拉斯的激进左翼联盟党的极左翼成员，在没有能够阻止通过欧洲中央银行提供的950亿美元救助方案之后退党。这25名议员星期五宣布，他们将成立人民团结党，成为有300个席位的希腊议会的第三大政党。人民党团结成员对齐普拉斯表示失望，认为齐普拉斯为了从欧盟得到救助资金而违反了不采取新紧缩措施的承诺。齐普拉斯表示他为兑现承诺做了巨大努力，然后接受了他能够得到的最好协议。齐普拉斯星期四辞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五宣布，由于组建联合政府失败，对库尔德反政府武装采取军事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升级，他要求提前举行选举。达武特奥卢总理本周早些时候结束与2个小政党会谈后，放弃了组建联合政府的努力。政治分析人士说，与库尔德工人反叛武装重启战火引发了更多不满情绪。叙利亚官方媒体报道说，以色列星期五早晨空袭格兰高地叙利亚控制区，造成至少5名手无寸铁的平民丧生。以色列称空袭是为了报复以色列领土遭到的火箭攻击。以色列说被打死的是激进的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巴勒斯坦武装分子。设在英国的人权组织叙利亚人权瞭望证实了这个空袭，并且说有5人被炸死，其中包括2名亲大马士革的作战人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播报完了，晚安。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 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